三年前在中共二十大的闭幕仪式，胡锦涛被两个人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被劫出会场。那一劫劫走的是团派，亦都劫走胡锦涛这个人。不过三年之后的今日，胡锦涛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回来了。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面，有一门非常独特的学问，叫做排位学，或者是座位次序学。每一次重大的官方集会，台上的什么唱高调，什么表演节目，其实都是做给普通老百姓看的表面文章。真正的政治密码永远隐藏在台下的观众席里面，谁坐在谁的旁边，谁又被安排在第二排，这些看似是枯燥的名单和座位次序，就是中共高层权力版图的最精确晴雨表。6月29号，中共举行了所谓的建党105周年音乐会，之后又在7月1号举行了纪念大会。新华社的通稿四平八稳，列出了习近平、李强和赵乐际等七常委和国家副主席韩正这些高层的集体出席。不过比这些例行公事的官方报道更加令外界震惊的是，台下几个极其特殊的人物好似幽灵咁现身。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消失了足足三年的人物陈世钜。在29号的音乐会，陈世钜不单止高度公开露面，而且他的座位被极刻意安排坐在第二排，亦即是直接坐在习近平的后面。陈世钜是边个？如果你不熟悉中共的秘书帮，可能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不过如果提到他的旧老板，可以说是没人不知道，就是前中共党魁胡锦涛。由1992年胡锦涛进入政治局常委开始，陈世钜就担任他的办公室秘书。在之后的40多年内，陈世钜历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他可以说是胡锦涛身边留得最耐、最核心，亦都是最忠诚的大秘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胡锦涛意志的政治代理人。按照中共政部级官员65岁退休的惯例，陈世钜本来应该在他的职位继续发挥余热。不过在2023年刚刚满60岁的他突然被安排提前退休，从此在公众视野销声匿迹，据说是一直专职照顾胡锦涛的起居。一个被迫提前退休隐身三年的前朝大秘书，为什么会在这个极度敏感的时刻突然杀分去公众视野，而且还能够堂而皇之坐在现任最高领导人的身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那种拿着放大镜和间尺牌座位的严苛体系里面，那绝对不是什么老同志发挥余热的敬老持幼，那是一次赤裸裸的政治宣示。陈世钜的高调现身是一个信号弹，如果我们将视角拉阔，将目光投向中共官僚体系的另一个角落，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令人震撼的巧合。就在陈世钜坐回去大会堂第二排的同一个星期，中共国务院的部委内部就发生了一场极其微妙的人事大地震，而这场地震的最终受益者正正是胡锦涛的独子胡海峰。6月30号，中共全国总工会发表消息，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陆志远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填补前书记徐留平落马之后留低的空缺。而陆志远空出来的民政部一哥位置，就由原民政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李常观接任党组书记。这个看似是复杂的人事调动游戏， 最后产生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连锁反应。随着上面的人相继调走和升迁，原本在民政部担任副部长的胡海峰就自动顺位成为民政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胡海峰的仕途一直以来都是外界观察中共派系斗争的一个风向标。这位现年53岁的太子党在浙江地方蹉跎了十几年，直至到2024年初才勉强进入北京担任一个实权不大的民政部副部长。不过就在这短短一个星期内，前有爸爸的心腹大秘书陈世钜在最高级别的音乐会宣示存在，后有自己在部委入面因为一系列精准的人事调动而自动升职成为排名第一的副手。这两件事加上发生在建党105周年同一个星期入面，机会率有几大？在中共这种精密齿轮结合互相带动的政治机器里面，没有任何巧合是偶然的。那讲明什么？讲明胡锦涛的政治影子正在由前朝秘书和亲生骨肉这两方面同时重返中共的权力版图。回想一下2022年中共20大闭幕仪式震惊世界的那一幕，满头白发的胡锦涛在全世界记者的镜头面前被习近平的保镖强行劫出会场。那一刻外界普遍认为团派已经被彻底歼灭，胡家势力连根拔起。不过四年后的今日，胡锦涛派系的势力不单止未死晒，反而正在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态回归。分配的显性指标，这样另一个人的出现就牵扯出中共情报和特务系统内部的刀光剑影。这个人就是在今年四月份刚刚被罢免外交部副部长职务的孙伟东。孙伟东的情况很特殊，今年四月十四号国务院突然宣布罢免他的副外长职务，同时没有公布任何新去向。外交部官方网站亦都在第一时间火速删除了他的个人资料。在当时外界普遍猜测孙伟东是因为在美伊战争期间情报掌握不力、办事不力被追责而提前退休的。毕竟孙伟东到今年9月份才满60岁，这种未够年龄没有交接就直接除名的做法，在中共官场通常就是意味这个人出事了，或者至少是被彻底边缘化。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被认为已经黯然退场的边缘人，居然在6月29号的音乐会神采飞扬公开露面。更关键的是他坐的位置次序，根据现场画面，孙伟东的座位被安排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唐方宇的后面，中央网信办主任庄荣民的前面。这里我们需要明确标注一下，官方到现在还未正式公布孙伟东的新职务。不过根据香港明报之前的传闻、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以及时事评论员唐正远的解读，依照中共严格的座位次序安排惯例，孙伟东坐在这个位置几乎可以确定他已经出任了一个极其核心的职位，就是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国安办的常务副主任，而且是晋升为正部级。这个任命如果最终落实，他的政治信号可以说是核弹级。为什么？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习近平在2013年亲手建立的超级权力机构，目的是为了将公安、武警和军队情报这些所有暴力机器揸在自己手上。国安办的主任是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的绝对心腹蔡奇兼任的。蔡奇作为政治局常委，日常事务繁杂， 国安办的实际揸撇人就是这个常务副主任，可以说是一个掌握着中共最高机密和生杀大权的实权职位。当年蔡奇自己就是由这个位置一路上位，飞黄腾达的。将一个原本准备退休而且明显不是习家军核心圈子的外交官孙伟东突然提拔到正部级，塞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去操作日常工作，咁意味住啲乜嘢呢？有分析人士就用一个非常精妙嘅比喻，话孙伟东好可能就係第二个石泰峰，咁就意味反习近平嘅政治联盟正在通过人事布局安插自己人进入习近平最睇重嘅特务系统入面。孙伟东嘅空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架空蔡奇，压缩蔡奇在国安系统的实际运作空间。咁讲明习家军的核心堡垒已经开始被人由内部渗透和瓦解。我们再将目光由台下转返到台上，习近平在今次七一纪念大会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真正要睇嘅唔係佢讲咗啲乜嘢，而係佢冇讲啲乜嘢。如果你俾啲耐性去仔细研究新华社发表嘅呢一份官方通稿，你会发现一个极其反常，甚至可以话係石破天惊嘅细节。喺呢一份建党105周年嘅最高规格讲话入面，竟然冇一次提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冇一次提到两个确立，亦都冇一次提到两个维护。咁係喺过去几年嘅中共官样文章入面係绝对想象唔到㗎。要知道由2021年开始，两个确立同核心呢几个字眼就好似政治符咒一样，必须要跟到足，喺每一份官方文件嗰度刺到实一实。过去就算习近平自己讲话唔好意思直接吹捧自己，稿件入面亦都一定会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党嘅核心领导作用。不过今次呢啲带有强力个人崇拜色彩嘅专属字眼通通消失咗，取而代之嘅係全篇强调党嘅全面领导，党嘅集中统一领导。官方文章係中共政治最准确嘅风向标，文本嘅降级就是权力的降级。这段删除个人化的讲话似乎显示在过去几年那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已经踩 brick 刹停。在巨大的内外危机前面，习近平被迫向党内的集体意志低头，那种定于一尊指明方向的个人独裁模式已经在党内受到强烈的反弹和实质性的抵御。如果说官方文本的去核心化还算是一种婉转的政治妥协，这样跟着下来我们见到的现象就是近乎公开的政治决裂。在今次极其重要的七一大会，有一批重量级人物集体缺席，除了卸任政治局委员常委没到场之外，现任政治局委员之中也都有四位封疆大吏集体缺席。他们分别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天津市委书记陈敏仪、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和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这四个人清一色全部都是习家军的核心骨干。为什么缺席？坊间的传闻很多，有爆料说王坤明深度卷入了原北京政协主席魏小东的官职买卖案，亦即是所谓的福建帮核心圈利益输送案。亦都有观察人士指出，袁家军是牵涉到前一段时间落马的马兴瑞案件。当然这些涉案的讲法目前还未得到证实，我们姑且将它作为传闻来看待。不过有一个细节是极其有说服力的核心证据，我们专门去查阅了四个直辖市和经济大省在7月1日当日的新闻报道，结果发现 于是委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在当日既没有接待重要的外国元首，亦都没有去处理什么突发的重大灾情，更加没有甩不到身的重大经济项目考察。他们当日的核心日程居然是留在当地组织官员收看北京大会的电视直播，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在研究政治规矩的中共体制内，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天下太平，既无外事亦都无内事，四个习派的骨干宁可留在地方看电视，亦都不肯去北京出席现场大会捧习近平场。他们是没有被邀请，抑或是担心一去无回头，所以自己不去呢？目前外界无法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内部总就已经血雨腥风。综合这几日发生的所有政治信号，胡锦涛大秘书陈世钜重返第二排，胡海峰顺利上位，孙卫东空降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衡蔡奇，七一讲话彻底抹走核心和两个确立，而习近平派系的四大诸侯就集体缺席。这幅是几咁波澜壮阔又充满讽刺意味的政治画。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将满头白发的胡锦涛劫离了会场。那一刻，福建帮和浙江帮得意忘形，以为整个天下以后都是他们的囊中物。不过历史的回力镖来得比任何人想象都要快，只不过是四年之后，我们见到的是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习家军核心圈成员正在一个跟着一个被清洗边缘化，甚至连参加建党纪念大会的资格都被剥夺。习近平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习家军班底似乎正在面临被瓦解的命运。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